那么从上以来呢，我们呢知道，在《华严经》当中呢，在唐朝的时候就流传了五祖。华严的初祖呢，就是所谓的法顺大师。法顺大师呢，是啊，在这个太宗的时候，他与那个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那时候呢，从印度取经回来，他们那时候呢，就是一起，还有这个善导和尚，这群人当初呢，都是一起的。那法顺大师呢，据说呢，就是五台山啊，文殊菩萨的事迹，所以你们看呢、啊，能够传为呢，这个所谓的啊，每一宗的祖师。能够有大利益众生的必然是菩萨垂基。为什么说法顺大师是五台山文殊菩萨事迹呢？因为那时候啊，这个法顺大师呢在长安啊这个教导弟子，当然呢也有很多义机。那么他有一个学生呢，有一天呢、啊、就跟他理辞说呢，我要去啊朝拜文殊菩萨，让我能够有智慧一点。那法顺大师跟他讲说，你何必呢啊，舍本逐末，那么跑这么远去求呢，你在这里就是了，你还跑去。他已经讲这么明了，他那个徒弟呢还跟他讲，哎呀，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都没有学到智慧，所以我要去五台山呢去学智慧。那法顺大师就跟他讲说，好了好了，你要去的话呢，那么我就给你三封信，那麻烦你呢这三封信啊帮我 啊一路呢去到五台山，就带给我那几个朋友。不是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啊，就是啊这个妓女。他那个徒弟心里想，好，我这个和尚真不是好东西，居然跟妓女呢有来往。可是呢那个妓女一看完了法顺大师的这种书信之后，当下站着就往生了。他的徒弟一看，怎么这个妓女站在那里就往生了呢，就拿起他手上的那一封信一看，观音无有。那个妓女的名字叫观音，他说我不久呢啊，即将回归本处，那你们擅自珍重。那个妓女一看就站着，就当下往生了。后来呢他这个徒弟呢又帮法顺大师呢带一封信啊给那个一只猪啊，叫金薄荷的。然后呢他这个徒弟心里又想，怎么搞的，我这个师父又是妓女朋友又是猪朋友。结果看到那一只猪呢，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看信，就把那一封信吃下去又吐出来，那一只猪站着也往生了。这时候呢他那个徒弟又打开一看，普贤无有，怎么搞猪也叫普贤。然后呢这三封信呢都是啊猪大菩萨的名号，妓女叫观音，猪叫普贤。然后呢去到五台山的时候啊，整个山啊跑东跑西，跑得非常辛苦，什么都没看到。后来呢就看到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呢就问他，你东奔西跑在干什么？他说，我要来拜文殊菩萨求智慧。这个老人呢就跟他讲，文殊菩萨现在不在家。他说，他去了哪里了？我去长安城教化众生啊。他说，真的啊，那我住在长安城怎么不知道呢？他是长安城的哪一个啊？那么那个老人家跟他讲，就是长安城的那个法顺大师嘛，他在那里教化众生，听说呢教化的好得很，那你既然住长安城，你不去拜他，你来跑来这里乱找干什么？后来呢最后一封信呢，他是就是那个师父留给他的，打开一看，文殊指这事，和 何须问弥陀？啊，这个呢，徒弟呢，去问到的是谁？是阿弥陀佛。然后呢，那个老人跟他讲完之后就不见了。这徒弟呢，在这时候才猛然出醒，赶快呢，要跑回长安去顶礼他的师父。结果呢，到长安城如何？法顺大师入涅槃了。那在蜀的时候姓杜，所以呢，人家又叫呢杜顺和尚。那么由于呢，他在宣讲这个《华严经》啊，能够深入浅出。当初呢，他去讲经的时候，能够甚深呢开解、啊、这个帝心、皇帝的这种啊混乱之心，所以呢又叫帝心尊者。我们的华严二祖呢是智严大师。这个智严大师呢，是有一天呢、啊，这个法顺法师啊，教化到民间，看到一个小孩子呢，在跟大家在那边玩。这个小孩子长相呢，非常的奇特、殊胜。那么他在那一群小孩子当中呢，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但是领导者。他居然看到这一群小孩子呢，累时啊坐讲台，他自己要当大法师，教那些围着的小孩子全部坐在呢那个石头的台下，听他说法。那个时候呢，这个智严大师才6岁，所以这个法顺大师呢，一看到这个小孩子呢，就很高兴，亲自呢就跑到呢。他家啊，去跟他的父母呢要这个、啊、智严大师。然后那个小孩子一看到法顺法师呢，也很高兴，自己就愿意跟他去出家。所以呢，这个二祖、啊、就是智严大师，也叫呢智相尊者。因为呢，他在这个天台山啊，不是在终南山呢智相寺。专门呢在那边宣教华严，也后来呢被皇帝请到啊这个京城的云华寺，所以也叫云华和尚。那么三祖呢就是法藏大师，这个法藏大师呢是康居国人，那么随着他的祖父辈呢移居长安。那么法藏大师呢后来啊被这个武则天呢封为贤首，众贤之首，所以也叫贤首国师。他呢历经五帝啊，当他开始出讲华严的时候呢，他在很小啊就已经呢曾经呢 帮过玄奘大师呢建这个大雁塔，搬砖块啊垒这个大雁塔。后来也入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义场当中，但是呢，后来他的一些见解，因为呢，玄奘大师以与窥基大师呢所弘扬的是这个三论，也就是法相宗。可是呢，这个法相宗呢是以这个事，以事为主，虽然呢也是菩萨法，但是呢。与这个华严的世界观呢大不相同。所以呢后来这个法藏大师呢将他的疑点呢向这个玄奘大师请问的时候呢不得首肯，后来呢就离开义场去随学呢这个智相尊者，就是这个智严大师。那么当智严大师复法的时候呢，法藏大师还是一个居士，后来呢被啊所有整个长安城啊的这些所有这个道人呢共同推荐， 推荐给啊这个武则天，作为武则天呢为她母亲啊修福建福所盖的家庙，就是皇家庙的住持。一直到呢法藏大师在武则天的皇家庙里面呢讲这个华严经，又经过几年之后呢由国家呢直接派人那么下来呢传达为他剃度。当时为他剃度呢就是京城的名宿诸大长老。所以这个法藏大师呢是历经五帝之师，五个皇帝的老师。那么法藏呢显首国师入涅槃之后有将近近百年才又出现了这个陈观大师。陈观大师呢也是生历九朝，他呢是在这个唐中宗的时候呢那作为七弟门师，那么又被谥法号呢叫做清凉国师。但是呢当他入涅槃之后，那么有一天呢就有那个范增，当时呢在唐朝时候呢这个印度僧人来到我们中国的很多，有这个范增呢经过冲岭要来到长安城的时候呢就看到空中呢有两个这个护城神在空中飞，他就用咒术呢指他们问他们呢你是东奔西跑干什么，他说我来中土取华严菩萨的这个舍利亚回去供养，为文殊菩萨的寺庙呢那么为护法门神来请这个华严菩萨的这个舍利亚回去供养。后来呢打开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舍利塔，因为是全身安放舍利，打开他的舍利塔之后呢然后呢一看果然呢有一颗门牙呢已经被请了回去。那么这个陈观大师他在做沙弥的时候就已经呢发了十大愿。那么陈观大师呢他的字呢叫做大修，是会稽人士，他本姓呢是姓夏侯，生于呢这个玄宗开元戊寅年，在玄宗末年差不多是在玄宗中年以后吧，就天宝七年出家。那么经过玄宗死之后就是肃宗，在肃宗的二年呢受具足戒，但是呢在还没受具足戒之前呢他就以十事就是十大愿呢常常自己策立自己。哪十大愿呢？第一个就是体不捐沙门之表，也就是我们这个形象呢不违背呢这个出家人的行仪。那么要照出家人的行仪呢下去生活，不让众生讥嫌之意。你如何能够不让众生讥嫌呢？我一再讲过，真心诚意规约自己的流露，就没有参失我见的存在。你如果参失我见，在那里自己闷在呢这个阴暗之处细细规划之后，必定会有机会让众生讥嫌。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讲过，如果你照你自己所设想的这么好，那么你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应该不会如此。 除非每一个人都比你还没修行，那可能就会捧着你的玉呢，好让他们呢、啊、盖一盖，好像弥彰，用你的玉来张扬一切事。可是如果大众都很用功修行的话，那当然你的玉就盖不住，所呈现出来的就与你的玉完全相违背。所以不应该起之见，还自认为我这样很好，应该以自观我现在的因缘处事如何，而用智慧跟魄力跟愿行下去成就。那么你用你自己的私欲在那边慢慢摸，然后呢还自认为把握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弄得很好，到最后的结果就混乱。为什么？一旦出现问题跟你的计划不一样，那就一团糟。可是你要知道，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既然你计划已经出来，你就要记得一句话，你有没有那个心量去容他人的计划。所以在我来说，我一点计划都没有，我什么都计划都没有，我只是按照事情应该怎么处理而处理。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一定跟你们的计划相抵触。这一两年来啊，我深刻的体会，什么体会呢？这句话你们好好去深思，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呢，在前一两年当中，我一再跟你们强调，计划的目的在准备变化的空间，就是已经在提醒你们。那么今天就告诉你们这句话，为什么要准备变化的空间？就是你随时随地要有心量接受它的变化。如果你没有这种心量，你仍然坚持在你的计划当中，你一定纠结。为什么？不可能一群人跟着你的欲望跑，必须消弭你的自我，融入大众。所以体不捐沙门之表，如果我今天一天到晚塞着一个闷葫芦，仍然照我的计划来处事，对所有来山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的计划就是让他们呢都能够啊跟你们去拜佛，是不是可能？可是呢，如果我在那里随缘开示，我相信必然有很多人受益良多。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计划，成就他们变化的新的空间。所以体不捐沙门之表，那么虽然我牺牲我的计划，但是呢我成就他们心中所需要对法的疑惑，能够心开意解。但是我仍然成就我这个出家人的行仪， 让他们对法更敬重，这个叫体不捐沙门之表。他们虽然口中不说，心中会起原来法如此，而随喜欢喜赞叹，跟你一直坚固持着我的计划，然后最后让人家讥嫌，让人家不乐与你共事的情况之下，你才来哀怨，你是不是具足沙门之表？没有，你具足的是啊，在家俗人的习气的外表而已。所以呢，这清凉国师啊，成观大师，他在做沙弥的时候呢，就已经啊，非常的啊，有这个表率。这个表率是以利众为先，以降服自我为主。你们以为说哦，我把威仪弄得很好看，吃饭呢很慢，细嚼慢咽，然后呢这个每一步都慢慢摸，这叫做沙门之表吗？不是，这个只是披着袈裟衣的人，这种啊里面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真实心的果报不一样。虚饰、虚妄的掩饰外在，掩饰你真正内心的情欲，外向好像弄得很庄严啊，很威仪。可是我一再跟你们强调，你们念头起处念念打出来的，是让人家意念与意念出生之处。那么第一个愿呢，是体不捐沙门之表，这个呢就是不唐捐，不枉费我今天是出家人的行仪。第二，心不违如来之智，我心呢不违背啊佛陀的智戒。佛陀其实是只有智戒，戒是戒指行仪，行仪让你不要那么贪，你老是想要维护这个外观的行仪，也是一种贪心。那么佛陀的啊这个啊所有的这个自戒，首先都是要停止啊我们对外攀缘的心。那你们看看，要成就你们的计划，是不是攀缘的心啊？第三呢，不被法界之惊，也就是呢，在坐着的时候都愿意面朝向呢诸佛如来经口所宣的法宝经典。第四呢，性不染情爱之境，不与啊不用我情，那么不以相续我见的贪念产生对境界有所阻碍染格。所以第四个呢，是我们的本性自性常存清净，不染情爱之境。那么你一直呢用尽心机，要把你自己的形象威仪树立得很好，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哎呀，那个威仪好像就更好。由于你有那个我要让我的威仪更好，全身就硬邦邦，看起来呢是很柔软不讲话，可是呢真的从心里面流露就是一种虚伪性。所以呢，由于内德不足，开口虽然讲的是对，也必然呢应到众生之错。为什么？开口是对，可是心内呢所藏的是不是真实心的清净意，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常常想，很奇怪，若不是呢，你们自己心意不净，常常错听师长之意，故意歪曲扭解，那么你们所讲出来的话，应该人家也不会错解，人家也不会错受。在以前呢，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居士，他老是跟我讲啊，师父你来讲经的时候，人家都很烦的，不想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让我很心疼。我心里想啊，对啊，我去讲经，浪费他们这么多的光阴。那么如果他们很烦的话，那我就不要再去算了。没有错，经过很多年之后我再去，我发觉呢，我第一年所教化的那些学生全部很乖，我告诉他们一天要念3000遍佛号，他们就很老实。那串念珠呢，就是我去他们皈依的时候我跟他们结缘的，就很老实，每天念3000遍佛号，念到现在已经5、6年了。那我已经5、6年没有再去了，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那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错呢，还是我错？看起来他是这一些人的这个好朋友，可是呢，他断了这些人所有在闻法的机会。好了，真的业障发了。所以一个人虚伪性，能干会做人。我一再告诉你们，我不要世间能干的人，我要有智慧的人，我要会发菩提心的人，真心的人。你看才几年当中，那个业力发到不可收拾。我已诚心应你们，所以与我有诚心相应的众生，6、7年来他们不变异。后来我发觉是他们自己错，经过6、7年的验证之后，所以你们要知道，真实心的果报是不一样。我每次欢喜于那些学生的修正跟改变，每次也惭愧于呢，我自己所想，他们听法到底受不受用。后来呢，每次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再鼓励我自己，不要受这个人这一念的恶境，因为他会像流水一样。我是一个僧人，我理当呢应该要弘法，对众生呢祝愿他们心开意解。由于这个关系呢，让我这几年仍然东奔西跑。虽然说好为人师，我也自见好名，我也自见，那么也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关系呢，让我啊对这个境界呢就有更深刻的观察。所以不要啊一天到晚在虚浮上做事。看看我们这里啊这几年当中这些居士来来去去，人不多啊，很容易看得很清楚，怎么你们还看不清楚呢？所以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一点。我常常觉得很好笑啊，给你们一点点小职权， 学一点点东西，就拿这个来膨胀自己，变成自己的欲。如果你们今天呢，从心中那种慢心真的降服，念念处处都用感恩的心，你们真的会学得更多。您不是抓着一个东西就狂妄的不得了，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很，就忘记所以，一点所学就要抱着它到处去炫，忘记来头。由于这样的关系，由于浅见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再深学。你深学广大无边乃至如幻，那你抱着那个，你抱着鹌鹑蛋啊，要去比人家鸵鸟蛋。鹌鹑的蛋只有拇指大，鸵鸟蛋这么大。鸵鸟蛋可以，那个壳可以做瓷砖，鹌鹑蛋只要一根针就破裂无疑。那个鸵鸟蛋还要用石头砸，你说我这个人自私吗？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自私，我一直希望你们成为智者，不要你们啊老是陷于自欲的愚痴者形象。可是呢，你们反而啊讥嫌我没有什么东西，狂妄自大，就是不见自己的狂妄自大。我狂妄自大是有因缘时节的，你们的狂妄自大是随时随地的流露。我的狂妄自大呢，是有时候啊，我为了降服众生的慢心而现象。你们的狂妄自大呢，是认为我理所当然。再来呢，五足不履泥世之尘，那脚呢，从来啊不走这个女众的寺庙，不踩到女众寺庙的灰尘。第六个呢，是鞋不触居士之榻，也就是不卧呢在家人的床。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昨天讲到成观大师的十个大愿，来啊策立他自己。那么昨天讲到呢，第五个大愿呢，足不履泥世之尘。这个虽然说成观大师他说呢，我的脚呢不要去啊踩踏到这个泥众寺庙的灰尘，所说的并不是说他没有教化女众，也就是说他不染意境。什么叫不染意境呢？他观一切众生呢等同他自己，没有男女之相，常安住一位，就能够呢不履啊这个泥世之尘。再来第六个呢，叫鞋不触居士之榻。他呢这个手臂啊不愿意呢再去啊触到这个居士的这个床榻，也就是说呢心不染尘，不再倒回去呢这个在家人的这种啊习气之流。你会发觉呢，有这么多的佛菩萨 视线呢降低人间，他们的愿力跟愿行呢是值得我们效法。可是我们呢通常很随随便便啊，居住家里左摇右晃啊，随便呢就去看人家的房间，随便呢啊就在人家家里乱走。那么如果人家丢了东西，他不敢说，他不会敢说是师父拿的，但是心中会不会起疑？肯定起怀疑，这个师父到底手脚干不干净啊？那么你被人家称为你是师父，又是老师，又是生长法身慧命之父，又是将来呢能够让你为人生生世世之父，如果你自己的行仪啊是这么的随便跟邋遢，你要他人如何敬重你们？有些时候呢学生跟我出去也是这么随便，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他还觉得我很执着，何必那么执着？你不去反省，你这个呢是世俗人的情欲，先那个欲胎攀缘之心，你去攀缘人家的房间里面种种摆设东西干什么？你要去睡他的床啊？我告诉你们，与贤圣相应，可是呢你们却要与畜生道相应，还嫌我执着，然后呢还嫌我呢不够圆融。圆融要看情况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平等。平等不是说哎呀我有橘子每一个人都给你一粒橘子，这个叫平等，这个叫假象平等。为什么假象呢？因为世间的物质是生灭法，所以是假象平等。真实的平等是呢应病与药，这个人需要啊一粒药我就给一粒药就好，这个人呢需要三粒药我就给三粒药。可是世间的凡夫愚痴的众生总是贪心不止，就像那个提婆达多啊，那时候佛陀啊身体不舒服啊，视线这个啊假病，提婆呢为他调药，然后呢所调的呢是一般人的三倍。那提婆达多一看，他说我也可以成佛，我要吃跟佛陀一样这么多的药。提婆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不行啊，这样你一定会燥热而死，他不可以，你心不平等，你作为大众生的医生了，你心应该平等，给佛陀多少就给我多少。好了，那齐婆心里想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给你吧啊。结果怎么样呢？那个齐婆啊一喝下去，那个提婆达多一喝下去不能够消化，全身燥热，头疼欲裂，僵死，痛苦到全身烦疼。结果佛陀呢已经知道，就伸出他的啊这个慈悲的手啊，遥遥的伸过来呢触摸啊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头，让他顿时清凉。可是呢他仍然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就起毁谤心，那没什么了不起，我刚好自己要好了。这阿难尊者呢，因为提婆达多啊是阿难尊者的亲兄，阿难尊者就很伤心了，跟佛陀讲这个提婆达多为什么这么不知恩呢？如果没有佛陀你让他处清凉之处，他怎么能够好呢？佛陀就说呢，这提婆达多生生世世都不知恩，所以遇佛出世仍然堕地狱。 这是众生的贪心不止，不关自己宿缘如何，福报多广，什么事情都要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平等。奇怪呢，我所讲的话是很真实的，也很诚恳。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呢，有一个居士曾经问过我，啊，师父，每次跟你出门，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给你东西而不给我？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但是你问错人了，你这个问题不应该拿来问我，要问你自己有没有耕耘。我这个话呢讲过不下百次，也讲得很明白，也讲得很白话，但是呢，这众生好像没听懂。当我又一再重复讲的时候，他就起烦恼，知道了啦，这个话听过很多次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可是你们没听懂啊。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耕耘，你说我很努力耕耘了，那你怎么耕耘？用你的我见耕耘呢，还是用你的智慧光明来耕耘？这里又有差别啊。你如果用我见耕耘的话，一定与地狱道相应，你如果用你的自私自利耕耘的话，那么一定与畜生道呢，恶鬼道相应。如果你用智慧光明来耕耘，那么你一定是直入青云，因缘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里讲啊，邪不触居士之他。那么你看呢，这个华严菩萨已经成就四十尺光明，都讲的是诚实语，他也告诉我们我怎么样成就这样的因缘。第七呢，是目不是非夷之财。这个目不是非夷之财呢，是更殊胜的法门。什么叫不是非夷之财？彩呢是锦缎，也就是种种色相。这眼睛啊，这个成观大师的眼睛，不看呢色相众多的因缘，也就是呢他常缩回他的眼睛，这个眼光反观自己，反闻闻自性，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色彩所污染？反问自己，我对这些色彩为什么要有众多愚痴的追寻？这些呢都是非夷。为什么叫非夷呢？不是真正的微夷。为什么？因为它如幻双空，不是真正的微夷。我自己自身呢乃至不实，何况是这些色彩。由于如此自观之故，就起惭愧忏悔，我今天福德因缘怎么这么不殊胜。那么自己在触恼大众不知道，妄想太多，已经为自己堆积很多的解释，轻慢他人，才会产生啊，堆积起来一触将发的这个恶业因缘，还不知道。如果你们没有先为你们自己设限解释，我应该如何跟人家讲？ 哦，我应该如何跟人家讲？啊，我要教别人这个什么东西，他那个弄得不好，如果照我的方法可能会更好。我告诉你，我也在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人天六道当中啊，人道是最好欺骗的，冤大头就是人道，其他五道众生是不能欺的。这是我在这里再告诉你们一次，其他五道众生不能欺，他们呢，没有形象可以讥嫌你，但是众之所使，你一旦起一念讥嫌，你们看呢、啊？不要小看因缘。我们今天在这里，我要你们发大心。所以尽虚空骗法界当中，全部都有善恶业因缘众生，有缘就要来受法。你一念妄想起来，所得罪的不是小因缘。你一直私心回复，妄想一直起来，然后呢，那个欲态啊，欲蒙故发，强力压下去，只有能够掩饰人道。这些人都还不知道，可是呢，你自己的无明欲火就已经开始在焚烧你自己。所以我告诉你们，能降服自己的人是智者，要降服他人的人是愚痴者。再来呢，舍不畏过午之遥。第八呢，是成观大师啊，他说他终生持悟，舍不过畏过午之遥。那么乃至于呢，终生啊，就是不卧床，也就是呢常坐不卧。第九呢，是手不释圆明之珠，手呢没有放开啊这个念珠，也就是如意宝珠。那么也就是身口意当中常与如意宝相应，不以不如意宝相应。这句话你们要听得懂，什么叫如意宝，什么叫不如意宝。再来，宿不离衣钵之侧。第十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时候呢，常与三衣瓦钵呢啊一起。那么后来呢，这个啊清凉国师就从这个牛头山呢、啊，这个道亲法师问西来宗旨，在道亲法师那里能够解这个南北顿渐之法之后，那么道亲法师呢授予华严圆教。后来呢，在京都呢，法显禅师那里呢，就学习这个华严的圆教。在大历三年呢，代宗啊，就下这个诏书，请入内与这个、啊、大辩证三藏译经，作为啊润文大德。后来呢，就到五台山的大华严寺讲华严。那么第一次讲圆满之后呢，就闭关呢，啊，开始啊写这个华严书，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呢要用这个清凉国师所写的这个华严经书来为大众呢宣讲华严。 当呢陈观大师要开始写这个华严书的时候呢，他就先求瑞应。一天晚上呢，他梦见这个佛的金容呢，向着这个阳光，光向鱼鱼，然后呢，他用手捧起来的时候呢，就起大欢喜心，以为呢，这个就是光明遍照的表征。从那时候开始呢，就落笔无停，然后呢，文思啊泉涌，以信解行证呢，分华严为四科，礼物不包。那么，又经过四年呢，成就四十卷。当写完之后，又梦见呢自己身呢是龙，那么在五台山的放在五台山的南台，尾巴呢在北台，然后呢婉转呢飞向虚空，它那个每一片呢这个龙鳞呢都耀日，刹那当中呢就遍百千呢婉言分散四方。那么大众呢都以为这个是流通的现象，所以呢在为大众讲这个华严经书的时候，就感得以前呢他在他们那个讲堂呢出现这个非常殊胜的这种彩云停留在呢讲堂的空中。那么后来呢，他的一些学生虽然很喜欢学，但是呢听不太懂，所以呢又请这个陈观大师呢再解释书，就变成了华严书钞。那么也是呢在宣传这些宣法这些华严书钞的时候，又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有这个经师指命，让他呢跟这个寂宾三藏般若，就翻译呢这个乌图国所进的华严后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及普贤亨愿品。那时候呢这个皇帝都亲自呢到这个翻译经典之场，只要有国事不能来呢，他就要与谕，说皇帝呢因国事因缘与谕清净。那么等翻译之后呢又成四十卷呢，皇帝呢又叫这个清凉国师呢再制这个书钞。那么在开成三年呢三月六日，这个清凉国师呢将逝，就是已经呢产生病降。那么准备逝己的时候，就跟他的徒弟呢海岸讲说呢，我对这个世间呢没有多大的功用，然后呢对先贤圣者呢有很多的这个悼叹，也就是呢这个慨叹呢我自己出生于世间，对众生没多大利益。其实清凉国师呢活到100多岁，是七地之师，生历九朝，他对呢当时动乱当中的这些老百姓利益是非常大，可是呢他仍然这么的谦虚。但是我们现在人呢没做什么事，一点点小事就要为自己炫耀。那么清凉国师呢就跟他那个徒弟讲，跟他们讲说呢，不要呢顺着非法在那边争辩真伪，非法既已经是非法， 哪还需要争辩真伪呢？不要让你自己呢痴迷啊，这种爱欲之心迷惑你自己，陷落你自己，维护你自己的邪心。邪心起之处，就应该要感愧，何况呢让你自己更在邪思上迷惑，陷害你自己呢？不要呢坚固啊啊，这专向这个监牢般的斗争，你不要牢固自己那种斗争的失意，那是愚痴人。这样子的话呢，纵使有大光明智慧者，纵使如来出现一世，都不能够破除你们长夜之暗。慈母啊，再慈悲的母亲也不能够保身后之子，再慈悲的母亲死去之后，能不能保佑他儿子在世间还能够保护他呢？不能。所以应该取信于佛，不应该取信于人。我一再跟你们讲过，当你们起烦恼碰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扪心反问自己，这时候佛会怎么想？这时候佛会怎么说？不要以我觉得这样，我是对的，我会的东西很多。我告诉你们，无惭无愧的人才会这样。你们常常想，你口中说，哎呀，我没有，我现在已经很谦虚了。这样有没有谦虚啊？我问你们，你们口中说我没有，我现在已经很谦虚了，我现在问你们，这样有没有谦虚啊？啊？这样有没有谦虚啊？有我在很谦虚的同时，你已经轻慢他人，有没有谦虚啊？你最谦虚了，别人都不谦虚。我现在已经降服我自己很多了，你在膨胀你自己的欲啊。所以为什么世间人呢，就是认为我这样对之后，就死要保护自己的这一念之见，因为在自欺，自己欺骗自己，以为哦，我口中说我现在已经很谦虚了，有没有真谦虚？我问你们，有没有真谦虚？有没有？真谦虚吗？既然真谦虚，为什么没有忍辱柔和之心？一天到晚讥嫌他人，一天到晚觉得别人的姻缘不好，如果我来做会更好，应该要照我的理想。愚痴人，当你没有那个心量去接受他人的意见，你已经给你自己树立高墙，谁会接受你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们一直争上我欲，再来就是斗争。自己不自见，不要说没有。那么陈光国师呢，僧历九朝为七地门师，春秋呢年龄是102岁，生腊呢是88。 他的身高呢有9尺4寸，双手垂下来过膝，口中40尺，目光夜发，在早上、白天跟晚上昼视不逊。他的眼睛不会随便乱眨，常安住正定当中，声如洪钟。当他圆寂之后呢，这个唐文宗啊，以这个主圣训退朝3日，成名了高树，奉全身塔呢在终南山。过不了多久呢，就有这个范增啊来礼拜这个唐文宗，并且呢就说啊，在冲岭的时候有看到两个使者凌空而过，那么以咒旨呢而问之，就说呢在北印度的这个文殊堂呢有这个唐神，那么前取东取华严菩萨大牙归国供养。那唐文宗一听呢就起开塔了，果然呢、啊、失去一个牙，剩下呢39存焉。那么就把呢这个啊成观大师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之体啊，已经啊入塔这么久都没有坏，也是真身不坏了，就把它奢尾，那么有这个色力光明云润，舌如红莲色。对，后来呢就谥号清凉国师妙觉之塔。再来就是啊成观国师之法子，叫做归峰宗密，也是华严五祖。不过呢这个华严五祖教法的因缘并不长，在成观国师去世后啊大概没有几年，10多年左右呢，那么这宗密大师呢就圆寂了，他活到60多岁。那么他原先的因缘呢是因为读这个圆觉经啊圆觉经而弃悟，后来呢读这个成观大师的华严疏钞啊更深悟，弘言呢这个华严疏钞曾经感得呢这个啊天花现瑞，并且呢闻法的人因感动法的殊胜而断臂闻法，断自己、啊、之臂，然后呢供养这个华严经法。那么在归峰宗密呢入涅槃之后，紧接着呢就遇到这个唐武宗呢毁佛，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法门灵替，一直到呢明朝啊以及宋朝的时候，那么在弘扬大法的人呢就一直啊不是很殊胜。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啊前面所有呢在我们中国留步的因缘，那我们呢讲到这里。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啊我们这一部呢华严经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玄谈。所谓的玄谈呢可以说是序文，也就是让我们呢打开这部经观察它的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那这部经所有呢整个贯要。整部的华严经呢在历代祖师大德的努力之下，为了让我们呢能够啊这个易于奉读，他大概也知道呢我们后代的子孙呢就是不是很有智慧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清凉国师呢要写这个疏钞的时候就已经条例分明。那么祖师大德呢将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以这个华严经书呢书分为7处9会，总共呢有39品。那么40品书但是呢 在要开讲经之前呢，我们也要知道呢，在这部经当中，经前的玄释，也就是玄谈当中呢，就各有十门，也就十个部分，来说这部华严经的大意。那么我们呢，给它略立六段。第一个呢，就是说明所谓的七处九会之品。第二个呢，才来讲到华严经的大科，也就是内容。第三呢，就是显经，开显这一部经的宗旨意趣。再来呢，就是判经教，判这一部经呢是属于在佛陀说法当中是属于始教，还是呢满教，还是原教？我这一部经所判的是属于原教。再来第五个呢，就是开示这一部经整个圆满深意，以及它的义理分歧。再来第六，就讲到呢这部经所披之众生根基。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到这部华严经。华严经呢是微妙不可思议，叫法界经。它怎么样不可思议呢？它所披之基是从众生出发心，到究竟成等妙觉，全部都在华严华藏世界海里面。并且殊胜的时候呢，最殊胜的因缘在于每一个自说自证法门当中呢，都是因地佛陀所修正过的法门。那么你们看，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在我们这个人间，佛陀呢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后世的众生能够理解的，就是这个下品华严的十万偈颂。可是十万偈颂当中的因为我们讲到偈呢就分四句，偈当中的每一首偈都有四句，每一句都是一个法门，然后呢再成就这一句的总门。可是如果你再给它仔细深入思维，每一句当中的每一个字也都是一个法门，再由呢维系当中每一个字能够延伸无量法门，所以这些法门呢叫做玄陀罗尼，互玄互用，然后呢不阻无碍。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到这部经的概略呢，七处九会三十九品，初会呢就是菩提常，也就是印度呢所讲的是中央这个印度菩提道场，那以普贤菩萨呢为会主，所说的呢是释迦牟尼佛现比丘像，在那菩提树下成金刚菩提道。但是呢以普贤菩萨为会主的话，所说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凡夫众生看到的是一个比丘呢坐在这个菩提树下降魔成佛。可是所有的菩萨位从初地呢从这个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当中，这些菩萨位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他们看到的是真实报身。真实报身就是看到譬如遮那如来身作菩提常，但是呢行现地势兜率天，身体这么大，那个报身。那么 所以第一个菩提初会菩提堂普贤菩萨呢为会主，所说的譬如遮那如来是他的一正因果法门，也就是依着如来的正觉所产生的这个因果法门。